天父，我们向你感谢，向你赞美。圣灵，你还是在我们当中，你怎样带领分享业，在第一次的分享，同时要带领我在第二次的分享，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。谢谢主，我们把这个时间段全然仰望交到主恩典的手中，求圣灵来带领。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我来分享第二期。放盈出于神的命定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我从七项的基础知识开始。第一，神透过先知以赛亚预言，要向他百姓说方言。以赛亚书28:11，他要击败的贼群和另一种语言，抵着百姓说话。现在请注意，神通过以赛亚预言了这件事，而这大约是在方言发生前800年，所以这不是某一个人想出来的东西，这是神所命定的，神决定了它，神预言了它，然后神实现了它。第二小点，耶稣亲自宣告预言他的门徒讲述方言。马可福音16:15，他又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普天下去。”从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信方言，在抵抗一些关于方言的错误教义。他们会试图引用哥林多前书12:30，保罗说：“岂都是说方言吗？”然后参考了。教会中不是都是说方言，就推断出不是都有方言。但耶稣在这里不是在谈论在教会中用方言传讲信息，他是在谈论信徒领受方言以及用方言说话，请特别指向信的人将要领受圣灵的恩赐。圣经如此说，是每个信徒都应该要做的事情。纵观现今的整个教会，有不同的教派各说各话。有些教派说方言是给所有人，而另有一些教派则说现在已经没有方言了。更是甚者说，如果你说方言，那是来自魔鬼。但这不是耶稣说的。第三点，耶稣吩咐门徒。要等待，直到是领受父的应许，随之而来的是《使徒行传》1:4-5说，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所以，我们知道五旬节。那天发生的事是天父的应许，就是圣灵的洗礼。我们确实知道方言，也伴着同时确信。使徒行传1:6-7，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，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”圣灵降临，领受人必得着行神迹的能力。实际上，我们可以这样来读这段圣经：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受圣灵的洗。所以，耶稣在谈论圣灵的洗礼。伙计们，这一切都完了，我确定要离开。你们要接受圣灵的洗礼。然后，其中一个说：“哦，你要复兴王国吗？”他说：“不，你们不应该知道时候日期，这是父做自己的权柄所定的。但你们必得着能力，就像门徒打动了他。”他回答他们后，又回到正在谈论的正题。他说：“不久之后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礼。”然后他们说：“这是这个时候吗？”他说：“不是。” 别担心那个，但是让我回到我刚才所谈论的事情。你打断了我，他说，但是，所以不是指王国，不是在谈论门徒要在这片大地上的一个物质界的王国，他是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奇迹般的能力。这能力能够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。想想这个，你以前听到过我们的教导，关于使徒行传第三章，彼得使用耶稣的名字，以及对这个名字的想象、信心。这是在他们接受了圣灵的洗礼之后，耶稣说：“你们会获得奇迹般的力量。”于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以为，哦，这个能力一定是让我能够像在公交车站那个人做见证的能力。与之相反，你们将获得行神迹的能力，表示你们将能够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。这才是一名正人的做法，像列国彰显耶稣，你看错差距了吗？第四点，当天父的应许降临，耶稣门徒都开始说方言，不要抵挡圣灵，耐心等待，直到得着。当天父应许来到时，他们都用方言说话，无一例外。我们都不应该抵抗圣灵，对吗？想想那120个在等待的人，他们不知道确切会发生什么，不是住在哪里。伙计，我们等不及学会那些新方言，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有火降下来，作火的舌头。他们根本没有想过那个，他们所想的只是我们在这里等待，直到我们得到我们位置等候的东西。他说要等候，我们就等着。不同的是，他们没有抵抗神。抵挡圣灵的方法，错误教义形成的禁锢引领，错误的教导是你抵挡圣灵的第一种方式。哥林多后书10章4节，我们被告知，我们征战的兵器，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前面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禁锢的引领。那些禁锢的引领，并不是魔鬼，不是执政的，也不是天上的这些属灵的力量。引领是什么呢？在下一部分经文，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所以这些引领就是有极励志在你里面的错误教导和错误的教义形成，这就是保罗所应用的。当他说我们要攻破这些引力时，这些引力是一层又一层的错误教导和错误的教义。照着先知的预言，因无一例外，个个说方言和预言。使徒行传2章4节。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注意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，都开始说，用方言说话，无一例外。这是先知约珥所预言注定的，要实行的神所在幕后的日子。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。这里将预言与圣灵的浇灌融合在一起，《使徒行传》里关于腓力和他的女儿们，每天他们被圣灵充满时，他们就开始说预言，这是相关的。当你被圣灵充满时，说方言，人并不总是第一件发生的事，当它会发生，彼得用门徒所说的方言印证先知约珥所说的预言：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造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。 你明白吗？彼得将门徒所放映与约珥关于预言的经文联系起来。尽管在约珥书中，神子没有谈论所放映是在谈论所预言，他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，表明了这两者实际上是同一的。五，这应许是给你们和神一切所招来的人。使徒行中2章38节，彼得说：“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。”他在这里说，你们必须要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圣灵的恩赐与受圣灵使用方言说话有关，这是给某些人，并非给所有人。但圣经说，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灵情2章38节，圣灵的恩赐与受圣灵的洗礼时用方言说话有关，这应许是给你们的。什么应许？耶稣说，天父的，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，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。他正在将圣灵的洗礼与天父的应许，以及用方言说话等对应的任何神所呼召的人身上。有说这是给某些人，并非给所有人。不，如果你被呼召，你就会得到应许，得到圣灵的洗礼，被充满，并且说方言。你必会，我不想吓唬任何人。得救的印证，主耶稣说你必能做到的。马可福音第16章说得很坚定。尤其是18、20节，非常强烈。他说，他的门徒会赶鬼，手能拿蛇，和任何致命的东西都不致死。他们会说新方言，他们会按手在病人身上。他说，他们会做这些事，这些神迹将会随着信的。我要告诉你我的想法，我不是针对你，而不要把它看成是谴责之力的。当我开始学习并看这些时，我的思想思维过程中，如果我不做这些事情，我怎么知道我已经得救呢？因为他说，如果我是他的门徒，如果我相信他，我就会做这事。所有信主的人都能做比耶稣所做的更大的事。圣经没有记载耶稣有说方言。约翰福音14章12节，耶稣说：“我所做的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”耶稣做了这些事。是的，有人说耶稣没有用方言说话。是的，他说你能做更大的事。说方言是你做的更大的事情的之一，大多数人没有想到过方言是更大的事情。圣灵恩赐的允许是每个神所呼召的人，方言是最小的恩赐。有人说方言是最小的恩赐，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过，那是宗教的教义，那是教会中错误的教义，人们说的太多，以至于人们以为这是经文，而没有真正去查看，并发现经文并没有这么说。所以，应许是该你的，也是该主我们的神所呼召的所有人。第六点，神在教会中建立了福音的多样性。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起，神在教会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信职，第三是教师，此次是行异能，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、帮助人的、治理事的、说方言的。但我们阅读这 第一部分，最开始的部分，神在教会所建立的，是谁在教会建立呢？是神，神已经在教会建立了一些人，然后神给出了一个列表，在教会里，神建立了使徒、信资，神放了教师，神又放了神迹，神又放了医治的恩赐，神又放了治理事的，然后神自己放了方言多样性，他把神把自己都放在教会里，神在教会，神在教会，教会在，神在教会所系列的都会在。那么，第一有什么？神还在吗？第二有教会吗？他还在吗？并且经文说，神已经把这些东西放在教会里。如果神还在，教会还在，使徒、信资、教师、神迹、医治、恩赐、帮助人、治理事的，以及翻译多样性的，就仍然在教会。如果你去的教会没有使徒和信资，没有帮助人的，没有医治、恩赐、多种放映的，那么你就离开了鱼群的死亡吧。这是来自主的话，你明白吗？没有这些神所立的，就不是教会，没有生命；没有这些神所建立的，就不是一个教会，它可能是一个人为的团体，除非它有神建立的教会里的东西，否则它就不会是教会。如果你想和活人在一起，就去活人的地方；你想被人接受，你会找到的。有很多教会都是被人所接受的。但是只有一个教会是神所喜悦的，那就是拥有使徒信资、意志、恩赐、多种方言的教会。你引以为耻的东西不会为你消灭，而且我们必须意识并掌握的一件事情：你引以为耻的东西是不会为你消灭的。如果你对它感到羞耻，就不会对你产生作用，你必须大胆地说出来，你不能在角落里做这些事。第七，使徒保罗说，他写的是神的命令，他说必要禁止说方言。哥林多前书14:37有一个至关重点，我们将详细查看哥林多前书14章，并得进行解释，仔细阅读。若有人以为自己是信资或是属灵的，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。若有不知道的，就由他不知道吧。我喜欢保罗的责诫，他就像在说：如果你同意我的观点，你就是属灵的；如果你不同意，你就是愚蠢的。切切渴望照信资讲道，也不要禁止说方言。明白这七点，你能走得更远，但不能被钱财迷惑。总结一下，关于方言，你需要了解以下的七件事。明白这七件事，你会比这个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的大多教会走得更远。第一，神的先知以赛亚预言说了方言。第二，耶稣声明并预言他们门徒会说方言。第三，耶稣吩咐他们门徒要等待，直到他们接受天父的允许，这会带来方言。第四，当天父的允许来到时，他们用方言说话。第五，允许是该你的，也是该所有神所呼召的人。第六，神在教会中建立了多方言的多样性。第七，使徒保罗说他的写作来自神的命令，他说不要禁止说方言。魔鬼在教会中抵抗的最多的两件事就是意志和说方言。有些事你会意识到，魔鬼在教会中抵抗最多的两件事就是意志和说方言。这两件事是应许给我们的， 当你开始说方言，你一开始发出声音，就好像神可以借着你发出话语的任何事情、情况发出的能力。每当信我在使徒阵营中教导，曾根据圣经向大家展示使徒是如何教导的。他常曝光强大的治理素质、强大的宣教意识，不只是通常看到去国外宣教，而是完全以扩展国度为目标导向。然后你开始在幕后用灵掌管，你将会在自然界中看到灵里发生的事情。如果你不满意自然界事物发展的方式，那是因为教会并没有在灵里塑造他们。如果想改变世界，你必须在灵里改变它、塑造它，然后你就会在外界界看到实现。六，教会需要经历生产之苦，在灵里承运外界界。你必须花时间在灵里运用外界界。保罗说：“我为你们这受生产之苦，这等到基督成型在你们心里。”神接着耶利米说：“你们信访问看看，男人有产难吗？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着腰，像产难的妇人，里面都变轻了。当教会回到神的灵里，在生产之痛中哭泣，不以说不出来的叹息和呻吟为止，并在神技术的供应和运行，我们将会看到事情会在一天内瞬间发生。但你必须要经过怀孕，这是重点。你不能只是听这个教导，然后说我很高兴，我现在知道了。你必须进入，开始做，离开这里之前就开始练习。我将引导你做你将要做的事情。安静下来，顺着森林带去果，带去结果。但我不得不说，我会做任何必须做的事情，让这个人得理得自由。起来，拿起你的路子走吧。神祝福并使用我们的情绪。事实上，我们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。但这不是一种兴奋，而是尼克布斯说的那样，安定下来，安定下来，就是你必须胜了圣灵，并带出神要结的果子。很多时候，这要通过阵痛、哭泣、喊叫，并一直感到羞耻，甚至可以在五千人面前流泪。七，神国的沟通是知晓的，灵力的交流是用方言，从上楼底部往上越来越窄，表示与与子相应，运作该恩赐的人越来越少。这是因为在宽阔的底部，很少有人在那里真正流利的使用方言。人们只将方言视为受圣灵洗礼的热门，而不是去流畅的讲述而发展所有恩赐。灵的交流是方言。每当你需要在灵里交通时，你就可以用方言交流。但是在天国，你会自动知道，所以无需沟通。第三大点，方言有助于属灵生命的成长，达到神子的显现。当你用方言祷告时，哭笑声音证明你大脑中与语言有关的部分不起作用。不要以为这是空穴来风，来试验为证。哭笑已可以证明方言是真实的，而且已经证明了。这太有趣了，因为神一直是神拣选了世界的愚蠢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。年前1章27节，五旬节运动开始于贫民区，在城镇最糟糕的地区中，最糟糕的建筑物里， 那里没有精灵，只有社会边缘人物，而那似乎总是神首先出现的地方。神仍在做着同样的事情。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叫做“为什么方言”的课程。我坚信神选择方言首要原因是因为它会使聪明人困惑，而且似乎你受教育程度越高，就越难接受。我认为神是故意这样做的。我相信神会说：“我会完全把你搞糊涂，直到你最终明白，是我要你感到困惑，你将不得变得像一个小孩子，承认你所说的话，所有的学习都毫无意义。”因为你能够凭着您说出来的每一句话，可以将医学和其他任何科学团队所能够想到的东西，远远的甩在后面。有先知对我说过预言，现在开始成真。有些人甚至预言在不久的将来，医学界将来向我们讨教，你是怎么？使患有这种疾病的人痊愈的，然后神将借着神的灵给我们医学家术语来向医生解释，之后他们会说：“是的，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呢？”他们回去后将在科学领域发表出来。有人问：“为什么神要那么做？”我们应该反问：“为什么神不？”不呢，如果没有一个充满灵性的基督徒在做，神会把他交给科学，这样他们就可以自然界的方式来做。因为神想帮助人们，大多数教会人士宁愿人们接受生病，只因为他们没有到神的面前，而不是无论如何都帮助他们得医治，并向他们展示神的良善，以吸引他们悔改。阿门。神想要帮助人，是圣经对方言的定义。马可福音16章17节：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所信方言。所以方言是一个神迹，是一个记号。神迹。是对不信的人而言，不是对信的人来说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方言不是给信徒的记号，而是给非基督徒的记号。信心不需要证据，圣经说的信心就是证据。哥林多前书14章2节，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，乃是对神说。注意下面这句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他在心灵里确实说各种各样的奥秘。我们认为这是神选择他的首要原因。神觉得过瘾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4章23节。所以全教会聚集在一处的时候，若说方言，然后有不通的方言，或者不信的人进来，岂不说你们定魂了吗？这就是神混淆聪明人的方式。说方言，第四，说方言需要信心。你是否意识到，每次你用方言说话时，你都是凭着信心迈出去，然后进了未知的世界？因为当你迈出去需要信心，如果不失去信心，用方言说话就是罪。因为凡不出于信心的，就是罪。特别是如果你是在一个主张现在没有方言的教派里长大，每次你说方言时，你都凭着信心要迈出去。你相信神的话，胜于某些人告诉你的话。所以说方言需要信心。五，方言的益处，总之复兴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底，是这个周末 要看到的核心内容。以赛亚书28:9，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？要是谁明白传言呢？我想把它给你，用一般人的嘴唇以及所有这些事情，他说你不会理解它，但这就是可以使疲乏人得到安息。用方言说话，能够让你得到安息，给你力量，令你重新振作。当你说方言祷告时，你的头脑一开始不会明白，当你的心却会吸取神的劝告。当你将它翻译出来的时，就明白了。这就是你理解教义的方式。这是基础。加拉太书6:9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回心，到时候就要收成。如果我们不提前退出，我们会在使徒阵营中教导。曾根据圣经向大家展示使徒是如何教导的。他常包括强大的治理素质、强大的训教意识，不只是通常看到去外国训教，而是完全以扩展国度为目标下导向。如果想要改变世界，你必须先在灵里改变它、塑造它，然后你就会在物质世界看到实现。
七神，哈利路亚！二八四这系列的视频，
圣经对方言的定义，方言是一个神节，是一个记号。马可福音19:17，信的人必须有神节启示。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信方言，所以方言是一个神迹，是一个记号。神迹是对不信的人而言，不是对信的人来说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方言是给信的人做记号，而是给非基督徒做记号。信心不需要证据，圣经所说的信心就是证据。方言是你和神之间的直接交流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4:2，那说方言的原是不是对人，乃是对神说。注意下面，因为没有人听出，然后在他心里，却是说各种各样的奥秘。方言让聪明人困惑，我认为这是神选择他的首要原因。他教导过瘾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4:23，所以全教会聚集在一处时候，他们若说方言，若有不信的人通过方言，或是不信的人进来，若不说你们定红了吗？这就是神混淆聪明人的方式。说方言需要信心，你是否意识到，每次你用方言说话时，你就是凭着信心迈出去，然后进了未知的世界。因为当你迈出需要信心，如果不是出于信心，用方言说话就是醉了。因为 凡缺乏信心的就是罪，特别是如果你是在一个主张现在没有方言的教派里长大，每次说你说方言，你就凭着信心要迈出去，你相信神的无方言的益处、重置和复兴。以赛亚书28章9节，我要将知识教导学，学是明白传言者，我想把它给你，用一般人的嘴唇，用以及这些事情。他说我不会理解，但这是就是可以使疲乏人得安息的，用方言说话，能够得到安息，给你力量。令你重新振作。说方言是帮助你理解教义的一种方式。当你用方言祷告时，你的头脑一开始不明白，但你的心却会吸进去神的劝告。当你将它翻译出来时，明白这就是你理解教义的方式，这是基础。说方言的奖赏的树上的复兴。加拉太书6章9节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回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有收成。如果我们不提前退后，如果我们不疲倦回心，你明白吗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你知道他怎么说？我们不会因行善而疲倦。以赛亚书28章12节，你们要是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。他在说，如果你不疲倦放弃，你就会得到奖赏；但是如果你疲倦丧志，你如何能得到安息并继续前进呢？用方言祷告，他给你安息，他给你力量。你用方言祷告，你就会得到安息，你不会感到疲乏，你会得到舒畅。人们说，我们要来教会，直到我们的复兴。以赛亚书说，用外邦人的舌头，用方言祷告，你就会恢复舒畅。六，神选择了方言，在我们看来，这是最大的原因，因为说方言是神的选择，这就是这样，好吧？你不明白又怎么样？所以说你必须明白我的意思是，当你想到是神，信服和行动多，其理解和启示就多。神继续了我们，我们并不明白为什么神选择我们，为什么他选择了方言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在乎。事实是他选择了他。每当我按照他所说的去做，我就开始逐渐明白。我做的越多，我就越多理解，更多的启示就会出来。因为驯服，所以除了应为神选择了他之外，我们不需要其他理由就应该去做，就是这么简单，管它是什么什么道理，因为是神决定使用方言，我们并不总是理解神做事的每一个原因。第二小点，简单信靠神，了解越多，所涉及的信心就越小。这就是神对信心的来源。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，那么我们就知道他是我们的天父。如果神命令我们做某事，那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也是为了所命定之事的结局。听着，你了解的越多，所涉及的信心就越少。所以有时候最好不要理解那么多，因为你了解的越多，信心就越少。所以你一旦 你到了对某些几乎不需要信心的地步，你就会意识到，这意识到你全面的一个新的挑战，这将需要信心。第一步，他说，神说，神会赐下圣灵，你的天父会将神自己的灵赐予任何一个向神祈求的孩子。所以，第一，你必须重生，因为世界无法接受神的灵，因为你是神的儿子，所以神可以把神儿子的灵放在你心里，呼叫阿巴父。第二步就是请求圣灵，当你求他时，他不会给你一块石头，神不会给你一条水，神赐给你的是神的灵，这是神的幸运，神比你更渴望赐福给你。你的工作只是简单的告诉神你想要他，然后说我接受他。你说过你，你说过你要给我的，我相信我接受了，我为此感谢你。然后你就开始敬拜，用方言悟性说话，让他出来，让他从神而来，降临在你身上。我们期待着这个发生，我们也期待着从你里面出来，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开始发生。如果你今晚没有看到，在你离开之前观看，你会在这里面接受圣灵的充满，这样你就可以以流利的讲一种灵性的语言。天父，今晚我为这些人感谢你，我现在感谢你，现在借着你的灵，我正在充满他们，其中不少第一次就满溢出来。主啊，正如你所说，不久之后我将受圣灵的洗，但是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这已经被倾倒出来。现在我接受你的圣灵，天父。我感谢你，即使现在你的灵正在充满呼求你的孩子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们为此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